11月3日是美国选举日，也是美国选民决定投票选举特朗普还是拜登或其他人为总统的最后一天。在纷纭动荡的国际和国内形势下，美国这次大选不仅受到美国选民的异乎寻常的重视，而且也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重视。中国公众和官方对这次美国总统大选展示出的截然不同的表现，跟美国公众和官方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些观察家指出，中国官方媒体对这次美国大选报道稀少，而且稀少的报道也都是按照其需要掐头去尾的转述美国媒体的报道。中国退休的资深记者高宇说，跟以往一样，虽然中国官方媒体对这次美国民主选举的报道稀少，但他认识和熟悉的许多人非常关心美国选举。当今中国大部分人都是通过中国的社交媒体来了解国际国内消息，社交媒体微信因此成为关心美国总统选举的中国人的主要消息来源。高宇说，
只要是他上微信的全了解美国大选，因为那个像那个一些 YouTuber 那个一些那个视频呢，很快就能转过来，就是转不过来的话，他也能变成录音发到微信里边，但是被封的也很多，只能保持的时间短一短，很短一些，所以了解美国大选的人还是很多的。
高宇接着说，使用微信的用户是否了解美国大选，也要看他们在什么群里，如果是不关心这种事的，就不能了解。他说，就他加入和观察的微信群而言，自由知识分子群绝大多数，甚至可以说是一边倒，都是挺特朗普的。红二代及中共高官后代的群和中共军队子弟的群，也都是压倒性的支持现任总统特朗普。中国法律学者、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兼任教授滕彪说，众多的美国选民在这次选举中对特朗普总统本人和美国当下的问题及今后的走向展示出截然不同的，甚至是激烈冲突的观点。在此之际，他本人也观察到中国公众和华人、自由派、民主派、异议作家、人权活动人士在美国总统选举问题上的观点截然对立。滕彪认为，关心美国政治和美国选举的中国人展示出的意见截然对立，常常是由于他们过于看重美国公众以及特朗普对中国的影响。滕彪说，尽管特朗普总统本人常常喜欢拿中国做文章，甚至在竞选最后的日子里也是这样，但是有民意测验显示，中国政策问题在美国公众的心目中的重要次序远远低于疫情、经济、种族关系等等问题，在他们的关心次序的前十之外。滕彪接着说，
那支持川普的最重要的理由有很多不同的理由，比如说有一些人是基督徒啊，他们从基督教的角度来支持川普，但是这些民主派支持川普最大的理由就是川普对中国的强硬，就是和过去美国所有的总统比起来，川普是最强硬的。那这种强硬呢，就给中国走向民主会带来转机，或至少是有利于促进中国走向民主。
滕彪在美国对中国的观察证实了中国国内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的一种说法，这就是坚决支持特朗普连任美国总统的中国人大都有一种难言之隐。这位人士对美国之音说，这些人大都是因为习近平才支持特朗普的，因为在当今中国，习近平独揽权力不可一世，定于一尊，嚣张跋扈，批评不得。他们认为只有特朗普领导的美国才能够制约乃至挫败习近平。与此同时，一些观察家注意到并指出，在当今中国，习近平成为一个绝对批评不得的人，直接批评习近平会被治罪， 间接的批评、暗示性的批评，甚至间接的暗示性批评也不被准许。许多中国网民发现，如今他们批评文化水平不高的人是初中生或小学生，都会受到习近平掌控的中国网络管制当局的封杀。中共当局舆论管制部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对其封杀中国公众言论的做法不解释，因此外界不清楚当局为什么要封杀网民拿初中生或小学生说事提出的批评意见。但一些网民的猜想是，当局可能是因为拿初中生或小学生说事是讽刺挖苦习近平。习近平在当今中国这种批评不得的绝对独尊的地位，在这次美国总统大选中也有一种在观察者们看来是滑稽的反应，这就是中国网民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问题上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详细批评也会被中共当局迅速封杀。特朗普总统以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强烈批评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独断专行，在疫情最初出现的时候隐瞒和淡化疫情，导致疫情在武汉大爆发，并最终对全世界造成现在还看不到尽头的大祸害。中共当局在疫情初期隐瞒和淡化疫情，造成全球性灾难，甚至也受到了中国的盟国和美国的敌国伊朗的强烈批评。伊朗卫生部发言人多次表示，中国对疫情的淡化和隐瞒是跟全世界开了一个令人痛苦的玩笑。在中国公众乃至世界各地的华人当中，看好或看不好特朗普总统的人虽然观点截然对立，但他们都认为特朗普及其政府高级官员，尤其是副总统彭斯和国务卿蓬佩奥，对中共政权公开和激烈的抨击，扭转了美国乃至西方世界几十年来对中共政权一味迁就、忍让、纵容、随靖的局面。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种局面的出现主要不是特朗普总统本人及其团队努力的结果，而是习近平上台以来的所作所为，在美国和国际社会招致公愤，最终招致普遍的反弹。习近平当局一改其前任韬光养晦、闷声发大财的做法，在贸易、技术、经济和地区安全等问题上对其他国家采取咄咄逼人的姿态，引起周边国家和许多其他国家的警惕和反对。先前一直对中共当局忍让的美国商界也对中共当局感到不可继续忍让，并要求美国政府做出认真和强硬的应对。在美国选举问题上，对中共持批评态度的许多中国公众和华人观点激烈对立。与此同时，许多对中共持批评态度并因此而支持特朗普的中国公众和华人，也跟中共当局有一种在观察家们看来是奇妙的共识，这就是他们都赞同特朗普连任总统。中共当局及其控制的媒体虽然一直回避就美国总统选举问题表态，但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小报《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今年6月通过推特说，我强烈敦促美国人再选特朗普，因为特朗普团队有很多疯狂的成员，如国务卿蓬佩奥，他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帮助中国加强团结，对中国的崛起至关重要。作为一个中共党员，我感谢他们。也是在今年6月，北京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提出了一个更为详细的中共当局乐见特朗普连任的理由，这就是特朗普先生执掌美国，对中国其实是比较有利的。我不知道我们外交部是什么看法，就我个人看法，特朗普连任对中国比较好，因为我们对他已经比较熟悉了，他那几招我们也大概都知道了，他的方法比较简单，他就是使用蛮力，传统建制派要更难对付，传统建制派更狡猾，使暗招拉帮结派整我们，那更难对付，他相对要好对付一点，所以我个人觉得他连任对中国比较有利。 金灿荣所说的让中国当局难以对付的美国拉帮结派，显然是指美国跟盟国的密切协调与联合。早些时候，有将近800名美国国家安全部门的前官员联署表示支持拜登，而不是特朗普担任下届美国总统。这些前官员对特朗普总统的一个主要批评是，他的美国优先的做法破坏了美国与盟国的关系，使美国受到削弱，因此变得难以应对俄罗斯和中共政权在全球对美国的挑战。而拜登担任总统会加强美国与盟国的关系，从而扭转对美国的不利局面。但特朗普总统及其支持者则表示，那些前官员多是无能和无所作为的人，几十年来任由其他国家和中国占尽美国的便宜，损害美国的利益。在美中两国就贸易、技术、安全、南中国海、台湾、新疆、香港等诸多议题对峙之际，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官方媒体对美国大选不太报道，对候选人的评论也非常有限。与此同时，北京这一次似乎对中国社交媒体当中传播的美国选举消息和视频分享相当容忍，这种局面导致有评论者认为，中国当局控制的媒体在形成和引导舆论的过程中不再发挥大作用了。在中国南方一所大学从事政治科学研究的一位学者对美国之音表示，这种看法显然是不对的。中国官方的媒体显然依然在当今中国具有无容置疑的权威和一句顶一万句、一亿句、十亿句的影响力。比如说，假如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修改宪法实行最高领导人终身制是错误的，这样的文章会立即在中国造成天翻地覆、改朝换代的巨变。这位要求不要透露姓名的政治科学学者说，形成和引导舆论在大众传播学中又名议程设置。议程设置既包括主动提出特定的话题，也包括封杀特定的话题。他说，美国大选展示出海量的丰富多彩的话题，中国官方媒体报道稀少，实际上就意味着当局封杀了海量的话题。观察家们注意到，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官方媒体一直回避详细报道美国的选举，尤其是回避报道竞选公职的美国人如何向选民陈述自己对国际国内大事和地方事务的意见，如何说服选民认同自己的意见并给予支持。在居住在加拿大多伦多的来自中国的作家和民主人权活动人士盛雪看来，中共控制下的媒体可以铺天盖地地报道美国或其他国家的灾情，却如此回避详细深入报道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以及先前的台湾、香港的民主选举，这种做法明显是中共出于一党之私的战略考虑。盛雪说，
他没有必要让中国的老百姓去讨论美国的大选，因为不管中国人在这个事件上是以什么样的角度去思考、去评论，都对中共都是没有好处的。因为显然事实上是美国的老百姓可以四年选一次总统，而习近平已经是修改了宪法，他连中国人连选择的权利根本就没有，不要说你选谁了。所以在这一点上，中共他是聪明的。
盛雪接着说，在评论外界选举的问题上，中共也有过多次尴尬的教训。例如，先前台湾总统选举就多次出现过中共当局明显反对谁，但结果却适得其反，反而帮助了他所反对的人赢得选举的情况。在中国南方从事政治科学研究的那位学者则表示，在中国，中国公众无缘参与高级官员的选举，实际上也无缘参与最基层的所谓人民代表选举。他回忆说，在上学期间，他参加了一次地方选举，列在选票上的候选人，他和他的同学都不认识，也不知道那些候选人长得是什么样子，有什么政见，也没有任何人向他们介绍那些候选人，于是就有同学在所有的候选人名字上打叉，以表示抗议。 批评者指出，在当今中国，普通的公民在社会上公开陈述自己对一些公众关心的话题的意见，并以此争取公众的支持，被称作寻衅滋事。中共党员或干部如此做，则被称作违反党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组织纪律，妄议中央。尽管中国宪法明文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被当局认定是寻衅滋事或违反中共的政治纪律、政治规则、组织纪律、妄议中央的人，则会被当局抓捕、起诉、判刑。